你铁定会发高烧，高于40摄氏度，而让众人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你给抬下山来。一股恐惧感就这么侵袭着我，但是我却临危不乱，不为所动。我学着主耶稣在马窦福音4章10节上的口气说：去吧撒旦，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依靠他。接着我就呼求主耶稣助佑我，并发信得说：主啊，只要您愿意，我必能度过这难关。当我单独一个人开始爬山的时候，感觉到这又是一趟难走的天堂路啊，而且比第一次走起来更辛苦的，因为走到最后我两条腿都抽筋了，体力耗尽，身上又背着重重的背包。我一边猛烈地祈祷，一边两手撑在膝盖上，右脚蹬一步时喊着：耶稣的苦难坚强我。左脚踝步时喊着：耶稣的宝血覆盖我。这样非常艰苦非常勉强地往上爬，还真有点像耶稣当年上加尔瓦略山时的翻版呢。就这样凭着信德，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时间了，最后感谢主，终于平安抵达了。在山上当晚举行了圣母游行过后，我就感到很不对劲儿，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而且身上温度一直在升高着。我就去跪在圣母圣像的前面，祈求仁慈的母亲来帮助我对付病魔。之后我进到屋里，刚好看到谭柏林谭神父正在吃点心，就凑过去向他说：神父啊，我病了，恐怕过不了今晚喽。他回我说：哎呀，有什么大问题呢？那圣母的家他会把我们看顾得好好的啦，主耶稣最能够接受他的请求的，放心吧，不用害怕，来过来，我为你祈祷。就这样子两人站在那里，他左手端着点心，右手伸出来附在我的头上，就为我带祷起来。当他一一祈祷的一刹那，我突然感到一股热流由我头顶上直倾泻下来，那时我一阵惊喜，心中喊说：感谢赞美主，我得救了，非常感谢主，你俯听了我，眷顾了我。果然当天晚上我平安无事地一觉到天明，而且在那3天当中都充满着喜乐和舒畅，根本就不晓得病魔跑到哪去了。有件事的特别一提，就是当圣神洗礼进行当中，我跟在神父们的后边为兄弟们举行副手礼时，我发现怎么这次圣神的德能好像特别充沛临在。我双手一附上去，好多兄弟姐妹们就得到了充满，成果非常的丰硕。这时我想起主耶稣在马窦福音17章20节上面，他教导我们说，有些魔鬼不经由进食和祈祷是没办法赶出去的。祈祷与进食在与属灵的征战中果然是特别管用的武器呀。这次要不是我守了较长的斋戒，真还印证不出来了。回来后就进入了圣周，星期五主受难日当天中午，公司停火没有开饭，我就在外面的自助餐用餐，随便点几样菜，一碗白饭端上来后就画起圣号开始祈祷。我说：主耶稣，这个时候正是你最痛苦的时刻，这餐饭我怎么咽得下去呢？这个时刻正是二党丁士们用铁钉钉破你的手脚时，他们来怕你的手脚伤口因为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而撕裂，使整个的人掉了下来，你就用一块像牛角尖尖尖翘翘的东西顶住你两腿交汇的那地方，这已是绝顶的痛苦了。通常一个人被钉后，他最怕的就是再去震动他的伤口，但是这些恶党竟然毫不怜惜您肾伤的剧痛， 当十字架被竖起来要移入前面两三尺深的坑洞里固定起来时，他们竟然砰的一声让整只十字架重重地落在坑里面。这时只听到你惨叫一声，痛得你整个脸型都扭曲变形了，脸部抽搐的不停，身上的肌肉颤抖了良久。这一刹那，就是这个时刻，圣母说，当他看到这一幕惨剧啊，锥心泣血，痛不欲生啊！这是我们天上慈母最痛苦的时刻了。主啊，你为什么连喝一口苦艾来麻醉一下、减低痛苦，你都不要呢？宁愿以脆弱的人性去哀死剧痛啊！主啊，我真想为您来讨回公道啊！但是我怎会不知道，那些凶手其实就是我，是我这个大罪人加害您的。天上的慈母，求你原谅我吧。就这样子，一边默祷，一边掉眼泪。这时，我忽然警醒，啊，这是公共场所，要收敛了。于是说，主啊，既然这个饭菜都买来了，倒掉可惜，我就喂你吃了吧。于是很快吃完了饭，骑上摩托车冲出那饭馆时，我终于再也不去压抑我的情绪了。我哭得一塌糊涂，心想管他的，如有朋友问我，我就蒙他说是蚊子跑进我眼睛里，并非我有什么伤心事。回到家里祈祷过后，就上教堂参加下午3点钟的耶稣受难礼仪。就这样子与主耶稣同步守住了这些苦难的日子，一直到星期六晚上复活节前夕，当复活大典着神父宣告主耶稣复活了，高唱阿肋路亚的时候，我的心情才豁然开朗啊，主复活了，他终于复活了，阿肋路亚阿肋路亚，终于破涕为笑，转悲为喜。隔天复活节的弥撒中，我的先生特别洋溢着复活的喜悦，飘飘然的怀着一股不可言喻的舒坦呢。当我恢复享用正常的第一餐时，哎呀，那种美妙的滋味感受啊，实在无法形容。这一切出死入生的感觉，都是我过去生命中所没有体验过的。这种宝贵的体验，只有一句话可以写照出来，那就是：若非经历一番寒彻骨，怎能闻到梅花的扑鼻香呢？曾经有位姐妹向我提到，这教会规定星期五守斋不吃肉，真是不公平，因为对一些好吃肉人影响特大，但对于好吃鱼的人却一点影响也没有。我说，这是由于您只注视的那些规定，而没有去注视的耶稣，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守斋的基本精神并不在于吃荤或吃素，而是在于清心寡欲度简单的生活。举我个人为例，我平常很喜欢吃水果，但是到了礼拜五，我不止没吃肉，就连水果也省了下来。我有一个朋友，他烟瘾很大，但是每当礼拜五那天，他就自动的戒烟，为了体贴主耶稣的苦难。说我们人嘛，都不愿意接受那种缺乏诚意的礼物，何况是鉴察人心的天主呢？其实守斋啊，它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它能在你内产生很大的克制私欲天性的力量。我个人有一种体验，就是当我无法克制私欲天性的时候，我出去为主工作，并不是在建树教会光荣上主的圣名，反而是败坏了主的名誉啊。所谓私欲天性，就是七罪中，还有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第1章29节所提到的不义啦、恶毒啦、欺诈啦等等的这些内在的邪恶。这其中有许多是与生俱来的，属于先天性的东西。感谢天主， 有一次天主界的两位修女为我祈祷，修女在神事中看到我还在母胎中，就被人下了诅咒，使上一代的亲戚为了生男生女，为了争夺长孙的名位，争得太厉害而被下了诅咒，并且还另外在我们几代祖先之前的有一些诅咒的问题，因而影响到我对性别的认同和有关性一些问题上出了问题。还有我尚在母胎中，我母亲因为嫁过夫家后遭受了甚多不平的待遇，因而产生了强大的冤屈和怨恨，这些问题造成我性格上的种种缺陷。难怪上主曾经说，你们只可祝福而不可诅咒。当场他们就合力为我做了切断祈祷，并做了宽恕祈祷，求主宽恕那些加害于我的人，并且我也完全地宽恕他们。接下来修女在神事中又看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会受到一连串严厉的试炼和考验，但是他说你通通不用害怕，天主和圣母他都很爱你，他要借着这些事件来剥落你那些生命历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种种的扭曲啊，让你回归为天主所创造的你，恢复你原本的面貌，使你自由，不再受那么多的束缚。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遭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内在式的磨难，似乎所有的人和所处的环境都跟我过不去。我在家庭中、公司里、团体中受到了很多反弹，每个中人事物包括我最亲近的亲人，他们都排斥我，我被踩在脚底下，而且漫天而来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几乎让我忍受不住了。最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在同祷会的聚会中，我终于向主提出巨大的抱怨，反问说，主啊，为什么我必须去承担那些由别人加诸于我的诅咒的后果，以及不是出自于我罪内的事呢？为什么？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后，在祈祷时天主终于让我明白了，他说因为我把你们所有的人类，就是说从世代开始到世代结束所有的人都看作是一体的，因为你们同出于一个源头，同出于我，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就如同你们同姓氏的人会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样的。这时我顿时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他一再告诫我们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又在圣马窦福音5:44他说你们应该爱你们的仇人，并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又在马窦5:39他又说你们不要抵抗恶人，别人打你的右脚你就把左脚也递给他，为最小的做就是为我所做的等等。但是由于我们人类无法克制私欲天性，终于被世俗迷惑，为魔鬼所利用，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做父亲的，他病况虽然很严重，但是气息尚存，他的儿女孙儿们却已经为了家产打得头破血流了，这都是由于人类相处之间缺乏爱的恶性循环的后果了。我终于明白了，如果一个人他能无怨无悔地去为罪人所造成的后果收拾残局，为他流血补赎刻骨，不但能平息天主的义怒，且有一份功劳在天上来。这也就是为别人代祷比为自己祈祷更为天主所重悦的原因了，因为这种行为正是爱的具体表现啊。在此我要特别提到一段为人祈祷的见证。有一次在一个住在外地的好朋友家中分享主的爱，分享完后这位朋友他非常坚决地告诉我说，就是我明知道天主不会宽恕我，我也不愿意去原谅我那个兄弟，到时我都不愿意原谅他，让天主处罚我好了。我知道 他的那个兄弟呢，过去对他心灵上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致使他咬牙切齿地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在心里面喊着说，主啊，求你宽恕他吧，这是死罪啊，求你打开他的心门，赏赐他恩宠，打破他灵魂上的这个束缚吧。第二天星期日万王弥撒回到家里，急忙把自己的办公室门关起来，将自己关在里面，极度虔诚地为他代祷。我为人代祷救赎这次心神最热切，下的苦功最大了，为他跪念十五端的玫瑰经，求圣母帮忙，而且在每端玫瑰经的当中都使用异于祈祷一番，致使我充满在圣神内为他流下了大量的眼泪，求主洗刷他的伤害他人的罪行，求主释放他。就这样子祈祷了几个小时后，我就将这一切交托给天主。经过了一个多月，在一个祈祷会里碰见了他，发现他红光满面，精神奕奕的，我就走过去打招呼，问他近况如何。他充满了喜乐的告诉我说，哎，你不知道啊，我跟我那个弟兄啊已经和好如初的呢，在天主面前和解了，我完全释放了，并且上过两趟圣母山庄的呢。我好高兴啊，我在心里面高喊着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俯听了我，你俯听了我的祈祷。就是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说曾经有人暗暗地为他向天主苦苦哀求过呢。我们天上的慈母博士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灵魂走入地狱里是因为没有人为他们祈祷的缘故吗？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如果遭到别人给我们重大的心灵伤害时，在人性上实在很难以去彻底的原谅对方。有一次天主让我走过心路历程，去取得能够原谅别人的这个秘方。在一个开会的场合里，突然有位姐妹她站起来指责我，起先我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细听其原因呢，才听出来原来是我在一次的集会里说话中有口无心地得罪了他的一个要好朋友。此刻他是带他出气，会后我向他道歉，并愿向他那位朋友赔罪，可是他却不愿意说出是谁，并且又数落我几句。当时我虽然极愿意宽恕对方，但是回到家后我却对这事一直不能释怀，接着恶念就出笼了，心里面想说，你这个女人啊，咱们一向相处的和睦啊，也没有得罪过你啊，如今你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漏我的气，看我将要找个机会在口头上施以报复。就这样子在心头里酝酿了三天，直到发霉恶化。这期间当然我也猛烈的祈祷求主化开我这死结，但是我这劣根性难改，依然如故，在苦恼中度过了第四天。到了晚上祈祷后，突然一个强烈而明确的思想闯了进来，告诉我说，哎呀，何必与他计较呢，他身世坎坷，幼年时生母将他过继给人当养女，婚后又不是挺幸福的，他的心灵上必然是伤痕累累的啊。想到这里我忽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怜悯，紧接着爱也出笼了，心想，对啊，有机会我应该为他做心灵治愈啊，然后对他整个人都充满了宽恕啊。就这样子几十秒钟之内由怜悯产生爱而宽恕了，一气呵成，一下子我的心整个就猛然开朗了。突然我想到，这不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句祷词的再版吗？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由怜悯到爱到宽恕瞬间完成。因着主耶稣的降生，我们都知道天主他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当问到你爱天主吗？当然了，我们都极爱天主的。好， 既然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天主所最爱的，包括恶人，我们又都那么爱天主，那么天主所爱的我们也必须去爱，是不是？天主所爱的任何一个人类我们也必须去爱嘛，这才叫做爱屋及乌啊。我们由日常生活当中呢所接触到的物质里能够看出天主的爱吗？能的。有一次看到一个教外的朋友正在训斥他的儿子，他什么不学，偏偏回来吃饭前先要祈祷，这是搞什么？他的儿子回答说，是啊，感谢造物主所赏赐的食物嘛。这朋友听了骂说，你这扔饺子脑子有问题是不是？你脑子这么辛苦的流汗赚钱回来才买你买菜煮给你吃，哎，你没有感谢我，竟去感谢那根本看不见的什么造物主的。我就开导他说，这是因为你有所不知，你知道吗？那农民一斤白菜卖你一块钱，那一块钱只是他帮助那白菜成长的工资而已，因为不是那农民使他生长的，并非农民注视着他他就一直成长，离开了他他就停止生长了，而他是由土地、阳光、空气、水和种子等等所培育出来的，是一种上天的活性恩典，凡人类所拿来能当作食物维持生命的食品啊，都是活性的恩典，因为它必然怀有种子和生长点，动物的话它必有繁殖和细胞分裂成长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所享用的食物它必是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有时种植或养殖过多还必须实施计划生产呢。那么什么是固定恩典呢？那当然是沙土啦、石头啦、矿石啦等等的，千百年都固定不成长的东西，没有人吃固定的恩典物啊。因为若是固定的恩典物能吃的话，那么全家人都搬到一座山的山脚下挖山来吃，那没多久整座山就被吃光了，那才叫做坐吃山空啊。所以我们从活性的恩典上就可以看出这造物主的设计实在是高明，他若瞬间眼目不顾我们的话，那可就惨了，不是旱灾就是水灾，不是风灾嘛就是瘟疫，反正我们不能片刻没有他。不信的话 你不是说你的钱很管用吗？若将你全家人和一切的家产空投到那闹饥荒最严重的非洲沙漠地区，看你还会不会对你的儿子说，老子赚钱去买你下锅养活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买耶。所以应饮水思源，用怀感恩之心。史书记载，当年咱们祖先们逐鹿中原，看到大片的青青草原，就用绳子把它围起来，哎，围了几十亩地，然后插上了戒指说，这是我的。那真的没有主人吗？真的什么都是自然生成的吗？那不是造物主的杰作吗？其实造物主他是不停地工作着，并且他能从恶中去取出善来的。我们全家人会来信教，你们大家一定想象不到，那竟是一个机头指引我们来的。在我祖父母的时代里，他们居住在山上，我祖母她所生养的一群孩子呢，她问题层出不穷啊，不是被石头砸死呢，就是夭折，然后哮喘啊，然后重病啊等等，先天后天的灾殃特别的多，那家庭呢就相当的不平安了。我祖母就到处的去烧香问卜的，但是依旧无法改善，她就很焦急彷徨。这时候一位亲戚啊，他就好心地来指引他说，哎，在哪里有某家庙宇啊，他那神明真是灵得不得了，有求必应呢，快去求吧，必获得解决。但是我祖母他却很泄气，他说，哎呀， 哪家灵验的佛堂庙宇我没有上过呢？还不都不是都是一样不管事了。再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邻居啊，向他提起了同样那一家庙宇。这时，我祖母她就又心动了，但是她这次学乖了，她先去探访一番，哎，发现香烟缭绕的，哎，真有那么一点灵气呢。于是，她就量着神明的尺寸呢、啊，回家就买了上等的丝绒，亲自为神明缝制了一件背心，然后打造了金手镯和重重的金牌一面，准备为神明安金身。提了大步的生礼和虔诚的就去了，然后基隆就为他做起法术来了，但是搞了一个上午却不见有任何只字片语的指点了、啊、那我祖母就很焦急，心想这金身都安上去了也不能拔回来，他拜托千万要显个灵啊。哎，终于有了，那基隆终于开口说话，他说哦、你们这从祖先几代下来啊，问题特别复杂，这种结啊我打不开，没办法，你们干脆去信教好了。哼，我祖母当场差点昏倒，心想我本钱都下来却只犯了这句话，他就很失望地回到家里去。可是说也奇怪，第三天我那潜心侍奉天主的舅公啊，却恰巧地由外地来造访，并向他介绍天主。接着他就听道理受洗入教，他所有孩子和我祖父也都一一受洗入教了，就这样子平平安安地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所以偶尔提到时，我会安慰我的祖母说，祖母啊，看您当初所下的本钱都值回票价了。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能的奇妙作为的上主啊，那往往哈、啊、不是我们这些小脑袋瓜可以想象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宗脉他要用时，即使魔鬼已经吞到了口中了，他还是照样命令他吐出来，因为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理当受命于他呢。在人的眼里，魔鬼是百害而无利，一利的害虫，但是天主为何还容他存在的呢？这是因为天主愿意借着善恶的对比来引发出善来，那如果没有黑暗呢，就显不出光明的，那没有黑就无法理解白到底是什么东西了。有一次神父问那个六岁的小男孩说，阿明啊，你晚上睡觉前有没有祈祷啊？阿明说，有啊，我有祈祷。神父再问说，那么白天呢？阿明想了一下说，白天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啊，干嘛要祈祷呢？